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户外品牌，以及是否有您希望能够有一天达到它的那样的高度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有的，非常有的。然后我最喜欢的品牌，其实我个人的使用爱好，我是偏小众的，我是喜欢那些很小众的品牌，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Esped，他们的这个气垫，就是它的功能性非常好，我就会用这样的装备去完成我的露营生活。但是我也很喜欢那些大品牌，比如说加拿大的始祖鸟，因为我喜欢他们的理念，就是其实他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我设计初衷的一个想法，就是他说设计一款好的产品一定不要考虑它的成本。这句话就直接就在我的脑子里面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也是我的榜样。然后我觉得中国的品牌有很大的机会，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有中国人这么勤奋，然后我们又有这么好的基础，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加以时日，虽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和那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用勤奋来弥补这些不足。我们也可以来完成超越，或者是达到一定的高度。
太好了，自由之魂，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大概整个品牌团队的状态结构是怎么样子的，以及现在喜欢自由之魂、购买自由之魂的这个用户的画像，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首先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在生产部门的，比如说我们有生产的厂长，我们有品控的主任，我们有采购的主任，然后有贸易，这个是一个基层的管理者。然后我们品牌团队有差不多4个人，但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在海外，其实它的我们的这个销售是非常简单的，我们都是选择了最好的这个分销商，所以我们只需要把产品优质的产品提供给他们就可以了。然后在国内，我们的团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目前的任务就是：第一，我们打造品牌的形象；然后第二呢，我们多出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会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帐篷，怎么样去理解帐篷，怎么样去使用帐篷。然后我们会更多的在拍摄这种视频这种内容，然后通过大家的平面的设计，然后再来输出到我们的自媒体上面，包括我们在海外的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在国内的小红书啊，或者是这个抖音啊这些平台。然后我们在外部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合作伙伴，比如说他们有非常审美非常好的摄影师，有在户外有了非常丰富，甚至在户外有了长时间这种攀登或者徒步经验的这种户外爱好者，或者是一些有国际视野的这些人物，我们会给他们跟他们有一些互动，我们会给他们提供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设计初级的产品，让他们来试用，然后反馈给我们意见，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把他们怎么样完善到最好的这个阶段，这个是我们大概的这么一个团队的构成。
我在小红书和有一些社交媒体上经常看到有人 PO 那个自由之魂的帐篷，然后其中有一些是蛮硬核的那种玩家，就他不是入门的，甚至是去找那个自由之魂品牌去做定制的，然后他们也会在有些用户也会在上面去讲到，就是感受到自由之魂的售后特别好。我很好奇，因为自由之魂自己有工厂嘛，那你们是否跟这个，因为其实硬核玩家包括。我们可以讲说，这个露营领域的这些大的 KOL 是，对大家科普也好，然后对大家影响也好，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自由之魂和他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合作的形式，以及是否碰撞出过一些什么样的火花呢？
是的，首先我们选择这个合作的 QL 的时候，我们一定只选择一个点，就是他的价值观跟我们一定是一样的，他的审美一定要是非常 OK 的，然后我们才会进行合作。我们不想乱了这个我们的定位和节奏，然后我们通过跟他们的交流，会首先比如说我们对环保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产品结构的想法， 都会讨论出很多共同的点，这个对我们的品牌的优化，这个对我们产品的优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到您经常也会自己现身来在媒体端去跟大家就一些重要事情的一个交流，这样的一个角色转变，是不是对你来说也是比较新的？是不是你觉得作为一个品牌创始人，除了做一个组织领导者，那么作为现在是否你更多也会去做一些品牌代言或者在品牌前台去发声的这样一个角色？
首先，这个事情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这个帐篷的专业的知识太多了，太多了。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可能有跟我干了2年多的，就是我们一起合作2年多了，但是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点他是不知道的。就是当我们出去，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当我们出去做这活动的时候，分享不是最重要的，分享可能是比较刻板的。就是我只是把我的知识抛给大家就可以了。最难的是互动环节，就是因为帐篷这个产品，它面对的情况是最复杂的。就是我们在户外露营的时候，我们的桌椅、我们的睡垫、我们的背包、我们等等所有的装备，在遇到恶劣环境下，都是要靠帐篷来保护的。到下雨天，我们都要放到帐篷里面。就是在这种各种环境情况下，在使用帐篷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很多人的确是胜不了，这个需要大量的实用的经验，所以我就被推到前台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去过，比如说我去过德国参加过这个慕尼黑的户外展，我也去过日本参加这种 OTG 也好，或者参加 Go Out 也好，我深深的被这些品牌的创始人所影响，就是他们的优点和他们的勤奋，就是我当时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品牌叫 Pago Whisky，它的品牌的主理人就是他设计了一款天幕，叫做忍者天幕。然后在那个展会上，他只要是这个人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他就开始教大家怎么样去搭建。我感觉他那一天可能搭建了有20遍，而且他穿着那个忍者的服装，那天天气还是有点热，他出了很多汗，但是他没有厌倦的去。重复的完成这个事情，这让我给我很深的感动。我觉得，这个最懂得产品的人一定是创造它的人，那我创造它的人才能够把这个事情说明白。所以，我愿意通过我自身的经验和我的声音、我的想法，把我们的产品的设计理念告诉所有的人。所以，我会在很长的时间之内都会。在我们的自媒体，或者是在这种公众平台去发声，去告诉大家怎么样去使用帐篷。
另外我们看到自由中文现在有四个不同的红蓝黑等这样的一个四个标系的这样一个不同的系列，然后那么在定价上面，您觉得现在产品的定价和消费者之间是否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呢？
如果说从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体性来说，我觉得我们的定价肯定是偏高的。但是从这个市场的这个基数来说，和对高端产品需求的这个人数来说，我觉得是契合的。就是我们也有像黑标这样的入门级的产品，就是我们称它为标准版，就是这些产品它的做工并不差，但是它可能它的面料是用的国产的面料，但它的品质也是 OK 的。那我们就做这种产品，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就是他有这个可以入手的这个能力，然后他们就会买我们的这种黑标系的产品。然后当有的客户他对这个重量比较敏感，或者他对这个颜色比较敏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买我们蓝标的或者是我们红标的这种产品。再往上就是我们白标系列，就是也是我们现在销售最大的，就是这种家庭露营。就是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其实并不是我们以前那些硬核的男士，而是越来越多的女士开始参与露营了。而且女士对颜值的要求非常高，然后她们也希望能够轻量化的去露营，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个产品来说，正好是可以满足女士的需求的，所以我们的女性用户也非常多。
对的，对，我经常看到最近， 有很多情况是一群妈妈带着一群孩子独自在外面露营，
是
甚至
很多，
过夜。对，
是的。
我很好奇，您现在本人还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是否一直在露营当中？如果疫情解封了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最想去的或者最想做的事情？中国或者海外？
我在创业之前，就是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我就开始迷恋上了露营。然后那个时候，露营的时间是真的是非常多的。
您还记您第一次露营吗？
当然记得，我第一次露营就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山上，那个山叫福山。然后那第一次露营的时候，其实体验并不好。为什么呢？就是我第一次露营，我也不知道露营。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一个美国的品牌叫 Eureka 的帐篷，是个单人帐。然后我就带了这个帐篷和一个气垫，我就上了山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初秋季节，白天天气可能是很暖和，但是到了越往山上走，它的温差越大。到了半夜，那个温度已经到了接近10度，或者是不到10度的时候，就已经很冷了。但是帐篷它其实本身没有保暖功能，是需要睡袋来抗寒的。但我很遗憾，我没有带睡袋，我就晚上被冻醒了好几次。
天
但
呐！
是第二早晨的时候，我扎营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山脊，我能看到青岛的对面的海上的日出，然后加上周边有很多的鸟，你真的是那种鸟语花香的那种境界，然后就让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然后再后来，我设计了很多的帐篷，又是那样的千姿百态，我要去体验它们，所以就渐渐的就把工作和生活融入一体了。然后当我创业初期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的理想状态，我觉得我终于自由了。一开始时候也的确是自由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订单，也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做。那我会经常的去露营。然后我后来，尤其是这2年，当更忙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商业露营，我们要参加一些市集啊，我们要参加一些商业活动的时候，那种露营它就不是那么纯粹。那
对，
我的时间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我自己的露营生活了。然后，如果当这个疫情结束的时候，我特别迷恋日本的露营环境，就是我从第一次去云取山露营到我们去田冠湖，他们的环境都是真的是太美了。所以，当疫情结束以后，我第一个要去的国家，我可能还是去日本去露营。然后，我可能在今年如果疫情稍微的缓和一点的时候，我想去新疆露营，我想带着我的皮划艇和帐篷，我可能会在这个找一条河，我可能会漂流1周，然后去享受这个露营的漂流露营的这个过程。这个是我最近1、2年一直想要实现的一个想法。
非常棒，在除了帐篷之外，因为其实露营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它就像您所讲，它涉及到非常多的 SKU，涉及到方方面面，而且我们中国现在很多精致露营的这个风潮越演越盛。